千里独行张景龙一个人前来破案。万宝珍珠山的事儿还没有着落，但是管了一档子闲事。有个姓王的老太太把邻居家的姑娘叫小月给丢了，你说遇上能不管吗？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社会错综复杂，拐骗人口的事情是时有发生。你看那个年月就这样拐骗少妇长女，现在新社会了，这拐卖人口的依然存在，就这种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张景龙毅然把这事儿揽下了，告诉老太太，你回半山屯家里听信儿，哎，这事儿我负责，将来有头绪我把人送到你家，何长何短你拼个准信儿。张景龙还怕这老太太寻短见，掏出10两银子给他了，生活困难没关系，先拿这点钱维持生活。小月他娘卧病在床，拿这点钱再请个郎中给他治病好吗？哎呦好人呐，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10两银子也是不小的数目，平白无故就给你钱了，那钱那叫硬头货，要不是侠肝义胆的人能这么做吗？老太太千恩万谢回家了，按下他不说，单说张景龙。张景龙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白衣庵是可疑的地方，反正他对出家人没有好印象，不能说出家人没有好人，但是坏人也不在少数，他接触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东西。今天晚上不妨夜探白衣庵看个究竟。他找个没人的地方休息休息，怀里带着干粮吃了一口，闭目养神。到了擦黑之后，张景龙周身上下收拾利落，起身赶奔白衣庵。那小庙在山坡的树林里，这地方挺僻静，除了有烧香的人能来，一般的人还真就找不着。他来到庙外一看，庙门紧闭，周围是寂静无声。张景龙进庙还费劲吗？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没费吹灰之力进了庙里头了。一看正殿一团漆黑，配殿有灯光，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进，左顾右盼，看看无人，把窗棂点破一个小窟窿，往屋中观瞧。就见灯光闪烁之下，坐着个老道姑，说老道姑不是太老，50左右岁，俩眼倍儿亮。这老道姑不知道正在盘算什么，一个小徒弟17、8岁在旁边服侍他，看那意思挺着急，不知啊在等什么人。就见那老道姑翻了翻了眼睛，现在什么时候？师傅起更了，怎么还不来呀？就说呀，这个人总是拖拖沓沓的，一会儿来了你说他几句。我知道了，该吃饭你就吃饭，师傅我都吃完了，就您还没吃呢。哎呀，我惦记这个事儿啊，这批货出了手我才能吃下去，不出手啊我放心不下。他们指什么说的张景龙不清楚。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就见老道姑站起来了，来了来了，快去开门。哎，这小道姑把灯笼点上，出去开门去了。张景龙赶紧闪身躲到明柱的后边，瞪眼在这看着。时间不大，就见进了两个男人，一高一矬。走在前面这个40来岁，脸鬓络腮的胡子，穿着一身青衣服， 是贼头贼脑，后面那个小个长得干巴巴挺瘦，也是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直转，背后还背着把刀。小道姑把他们领进屋去了，门户关上，景龙赶紧又转出来，依然趴在窗台往屋里观看。就见这俩男人进了屋了，就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问那老道姑：货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你们不是说早点来，怎么这会儿才来？
哎呀，外边风声太紧了，你干什么事不得留神呢？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晚点有什么关系？大长的夜，那这货什么时候带走？今天晚上连夜就起身，明天天亮我们就到了家了。那要那样的话，你们还看看吗？当然得看看，这货我们得验一验，随我来吧。老道姑说着，带着小道姑头前引路，依然提着那盏灯笼，这俩男人一高一矬在后头跟着，就奔大殿来了。大殿一团漆黑，景龙就注意在后头瞄着，声息皆无。就看他们推开大殿的门，在灯光照映下，上面供的是白衣大士，转到佛龛的后边，闹了半天这还有机关埋伏。这佛龛的后边是莲台，莲台上有一扇暗门，你要不是这里人不了解情况，根本你发现不了。不知道这个老道姑摸了一下哪儿，哎，就见这莲台嘎巴嘎巴嘎嘎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转个开了一扇暗门，下边是黑咚咚地道口。老道姑说话了：二位稍后。小道姑提灯在上面照着，老道姑下去了。张景龙当然不能过去了，就在外头偷着看。过了好长一个阶段，老道姑爬上来了，嘴里打着口哨，用手往坑道里头一指，哟，干嘛呢？呵，再看地道口里头，直挺挺出来七个人，一色都是年轻的姑娘，但这些姑娘穿衣打扮不一样啊，有的头盘着，有的头卷卷着，但是这脸上都发木，俩眼都发直，形同僵尸相似。老道姑怎么领他们怎么走，站了一队啊，这活僵尸。出了地道，老道姑挨个查了查，一二三四五六七，回首把地道口盖好，莲台又转回原位，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才转身离开大殿。那俩男的一边乐一边看着，这批货嘛够上乘呀，你知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了，这都是到庙上烧香许愿的，我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选了这么七个呀。行，我们见货就交钱，银票我们都带来了。张景龙一听，人贩子，一点都不假。哟，这七个姑娘中了什么迷魂药了？我明白了，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拍花药，一个是药膏贴在脑门子上，人就失去了智慧，怎么领他跟着怎么走；有一种是闻的，一闻上神志昏迷，跟这样子也差不多，不知道他使用的是哪一种。总之这行人有一种特殊的手段。这七个姑娘在院里全都站好了，直挺挺的，俩眼发直，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比死人多口气。他们进了屋了，
道武干嘛交钱，给多少钱张景龙也不清楚。就听老道姑说，不行啊，这批货你们得多给点啊，照着原来的价钱怎么能行。哎呀，咱是老主顾了，没少上你这发货，能亏待你吗？只要凑上100个数，肯定有重赏。要得哪年能凑上100个数，9月初9之前你要能给配上100个数，货色都是这样，哎，我跟你担保，起码来说能给你100两银子的赏钱，沾当。嗨，我赵四多咱骗过人呢、啊、咱以人格担保。好了好了，我四爷，将来我就冲你要这100两银子了啊，你可是知道的，我担着掉脑袋的危险。哎，我明白，咱都彼此，要叫官府逮起我们也活不了。这样吧，先交给你了，现在我就提着这货走，你把解药给我吧。哎，你等等。景龙在窗户外头往里看着，就见这老道姑拿过一个皮囊来，从里边一伸手拿出俩小瓶，就那瓷瓶，这上面有红纸贴，贴得清清楚楚的，看见没，这个上头里边装的是迷魂药，只要给它闻上，就这德行，不吃不喝也行吗？那能行吗？那不能行啊，最好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他们喂点汤，喝点滋补的东西，可以延长寿命啊。你不喝点营养的东西，日子耽误长了，那准死无疑呀、啊！你就叫他清醒过来也没有用了。明白，行了，这两个瓶交给我了，我们走了啊，大姐，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下次回来再领下一批货啊，走吧。耶！张景龙一看，把人叫货呀，你们简直是罪恶滔天。不让你们上哪去，干脆在院里就把你们收拾了就得了。张景龙想到这，挺身站好了，拉门就进屋了。屋里的人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一看外边人影一晃，进了个棒小伙子，全傻了。来领女人那俩男的一看，脸上的肉蹦了几下，往后倒退两步，啊，抢不上，抢不上，把匕首拽出来了，对着张景龙，你干什么的？你站住！干什么的？抓差办案的，把狗眼睁开！认识我谁吗？苏州府的办差官，带着海捕公文，专管人间不案的一拧，你哎呀呀！紧跟着张景龙照的后背就是一掌，你啪下个这个，啊啪！哎呦，扑通！40来岁那位是趴倒在地，再想起来势比登天。那个小个子一看不好，过来就是一刀。景龙往旁边一闪，当就一脚，正踢这小子小肚子上的，妈呀一声是仰面摔倒，匕首落地。张景龙过去一脚踩着他前心，别动，动我把你黄子给你踩出来。再看那俩道姑吓得木雕泥塑一般站那不敢动地方。张景龙把他们裤腰带解开，泥胳膊把俩人给捆上了。要不怎么叫能耐呢？练武就是有这种好处，一个人对付这几个不费吹灰之力，你不练怎么能行？正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俩逮起来，在墙角那块一跪。张景龙转身奔老道姑跟小道姑，老道姑哭痛就跪下了，饶命施主，饶命无量天尊。别念这玩意儿，你还无量天尊呢？你还哎，你们净做缺德的事儿，怎么回事？嗯，给我说实话，实话实说，我从轻惩处，有半字虚假，我掐死你！
在灯光照耀之下，张景龙眼眉倒立，一咬着牙关，跟凶神恶煞差不多。不用捆，老道姑小道姑规规矩矩就跪下了。好汉饶命，我们说实话，我们说实话。张景龙从地上把那匕首刀捡起来，一把插在桌子上，一把在手里头掂量着，在他们面前直话说吧，说对了还他外来，说不对看那小刀没，我跟你们放血。在这个节骨眼儿，敢不说老道姑全交代了，我是白衣庵的主持，我其实也是后来的，在这混了六年了，我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是出家人，暗地之中靠着倒卖人口为生，倒卖的一般都是少妇长女，就是附近的烧香的许愿的还愿的，看着有几分姿色的年轻人，想方设法用排花药把他给迷惑住，然后搁到我们这闭门子里头，凑齐了就卖给这个赵四，赵四把他们运到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敢问，他们也不说，我从中就挣这笔钱。张景龙就问，这些年你贩卖了多少人口？算上这一批七个是四七二十八，倒腾了二十八个人。行啊，嘿嘿，哪个卖多少钱的？不多，一个才给五两银子，这七个才五七三十五两。哦，你还嫌不多呢？买头牲口多钱呢？倒腾人口，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缺德不缺德呀？说着，张景龙找出绳子，把这师徒给捆上，让他们跪在旁边，把那俩男的提过来了。怎么回事？叫什么名？我姓赵，我叫赵四，他叫小三儿，他是我侄儿。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们是半赤山的。半赤山在什么地方？离这儿挺远的，能有八十里地。半赤山是不是贼窝子？也可以说是吧。我们有个当头的，姓王，叫王忠，外号人称过山虎。我们把人整去，主要是卖给他。他在倒手送的那个玉泉山凤凰岭，玉泉山凤凰岭。张景龙一听，那不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地盘吗？嘿呀，他这爪子伸的可太长了，数百里地都伸到这儿来了。哦，这王忠叫你们来倒卖人口，对不对？我们倒卖了，卖给他，我们从中获利。他送到凤凰岭卖多少钱，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嗯，好好好好，行了。那么沿路之上有官府盘查怎么办？一般遇不上，我们白天不敢走，就是半夜敢夜路走，而且我们走那地方非常背，官府根本一无所知，每一次都比较顺利。嗯，行啊，把那药拿出来。两瓶药拿出来，张景龙一看啊，上面写的清清的，一种是迷药，一种是解药。他把解药倒到手心上，提鼻的闻了闻，一股香味扑鼻。他问这老道姑，这解药怎么使？哎，这解药就是给他们那些受迷糊药的人往鼻子上一抹，时间不大就能清醒过来。啊，我试试看啊。张景龙到了院里了，一看院里这七个年轻的女人直挺挺在这站着，都瘆人了都。那也就是张景龙一身都是胆，把解药扣到手心，对着他们鼻子一吹，吹完了把手擦干净，药带起来，往后倒退等着。
时间不大，
这七个女人清醒过来了。
阿嚏！
打完喷嚏之后，扑通扑通都坐在那儿了，俩眼发直，待会儿是左顾右盼，哇哭开了。那女人没有别的招，就会哭。张景龙一想，别误会啊，赶紧过来跟他们解释。姑娘，你们听着，我是官府的差人，你们有谁认的字没？看，先别发生误会，让他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人。说着把海捕公文拿出来，在几个人面前一晃，你真别说，有两个石文篆字的，一看通红的大印，办差官，那上的标的清清楚楚的，这才知道遇上官人了。再看几个姑娘翻身跪倒，哭泣不成声啊！哎呦，官人快点救命啊，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拐骗来的。行，你们这里头有叫小月的吗？头一个姑娘说话了，
啊，我就叫小月，我是搬山屯的人，我娘有病，我跟邻居王大婶到白衣庵来烧香，往回走的路上我要方便方便，不知道为什么头一发迷就失去了知觉，醒了之后就跟您见着面了。
哦，妥了，你们家里的人现在正在找你呀、啊，遇上我你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姑娘们，把家乡住处都说清楚，我送你们回家，一家人团聚，不要害怕，目前帮着我办点事儿，把这几人绳之以法扭送到官府惩处，省着他们去害旁人。
那行了，
这姑娘咬牙切齿的愤恨，手里没家伙事怎么办？有的捡砖头，有的把凳子劈了，拿着凳子腿帮着张景龙看着这几个人。等进了屋，有俩姑娘胆儿大的，照着老道姑那脑袋上梆梆，就两凳子腿把老道姑揍的狼哭鬼嚎。景龙赶紧制止，下一步咱还有重要的大事